好啊，同学们平安早啊，非常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圣经的人物，与大家一起分享啊。那我分享的这个题目，我给他定一个标题是人虽失败但上帝的工作不会受阻碍，人虽失败但上帝的工作不会受阻碍。那么我要分享的人物是谁呢？就是士师记中的参孙，参孙啊。所以呢，我首先先介绍一下参孙，士师记他的介绍一下士师记，它是旧约的一本书呢，它所记载的是发生在约书亚与沙漠之间的时期。它的书名源自于当时对以色列十二个士师领袖称谓的士师。士师是什么呢？它的希伯来文意思读法是撒法。它的职责是什么呢？是护卫、拯救、伸冤、惩罚、仲裁。他指的是那时期的民事与军事上的临时领袖。所以呢，这士师记的背景是呢，是他的发生的时间是在大约在约书亚记后，大约是在主前十四世纪中叶到，或者是主前十三世纪的后期，到上帝兴起沙漠与扫罗，是主前十一世纪之间的这段事情。他的写作主题是什么呢？他说学术主义是以以色列民族及其灵性生命观景每况日下，最终陷于混乱与被盗，写明他需要有一个近前的领君王来带领。这个在四世纪十七章六节有提到，四世纪十七章六节说，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我整理了一下这个四世纪，他的写作目的是要写明百姓在信仰上不忠引致的种种后果，并指出一个秉行公义的君王可以带领百姓归向上帝。那么我们知道士师记是在约书亚记的后面，那么与约书亚记比呢，约书亚记的大部分篇幅记载了以色列人完全顺服上帝的吩咐，所以约书亚记全书是结束在一片宁静祥和。那么在相比之下呢，士师记却揭露了即使在约书亚时期，以色列其实已经开始背离上帝，以色列民已经在约书亚时期已经开始背离上帝所以在士师记的时期，这种背道之分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趋严重。以色列人三番五次的背离上帝，随从迦南人的神明和生活方式。那么在二章16到23节提到，在这段时间以色列历史重复出现一种循环，背离上帝，呼求上帝悔改拯救，又犯罪又背离上帝，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每经过一方的循环，以色列就更加沉沦和远离上帝，直到本书的结束，以色列人几乎在各个可以想象得到的层面上，在各个可以想象到的层面上都背弃了上帝与他们所立的圣约。那么我刚才提到与约书亚记相比呢，士师记是比较没有那么平宁静祥和的。那么它的特点呢，它是充满了写实主义，它并没有忽视人性中的阴暗面。本书向读者展示了令人震惊的事件，包括暴力、性侵犯、拜偶像和滥用权力。在结束的部分，作者更是陈述了令人毛孔悚然的肢解事件。这种写实的手法是要揭示什么呢？要揭示说，当人离开上帝，生命和人性都会受到何等严重的影响。所以这是士师记的特点啊。那么我现在就讲到因为我为什么要写士师记呢？因为这是我的作业，其实这是我要纪念我的一个神学老师。他在 COVID 的时候上完这个课士师记之后，他就感染COVID 就过世了。他是我们神学很多学生喜欢的老师他也对我们学生非常好。那他过世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作业交给他没有来得及给我们成绩，所以我当时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因为他安息主怀了。那我就在想，因为老师在过世前我跟他通的最后一个电话是说因为他下个学期要教约书亚记，我说陈牧师，我下个学期还要修你的约书亚记。他说好啊，你要有信心，这是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他就安息主怀了。但是我想老师既然已经离开了， 那我的作业还是要坚持完成的，因为我学业还是要继续读下去，因为这也是他的愿望。然后他其实跟我们的同，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所以他的离世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很伤心。就是当然呢，我也经过这件事情看见神的时间是最好的。所以我今天接下来要讲的是我自己的作业当中，分享完今天这个时候请大家给我评分这个成绩啊，因为老师已经安息住怀了。所以呢，这是四世纪提到，因为以色列人的背道导致以色列人经历了七次的循环的黑暗时代，经过了在12个士师统治下长达300年的时间。在这12位士师中，大多数都不是很有才华，很有政治军事方面的能力，他们都没有，甚至很多都是性格方面有缺点，在身体方面需要残酌残疾，而在信心方面非常软弱无力的人。这是让人非常不明白的原因呢。说实话，我个人也一样不明白不理解，因为我想如果我卢文英当时在当中，也将会是一个受害者。因为在四世纪的21章25节的 A 部分写到，当时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那么我在想，在这种没有王的这个世界状况中，我是不是也会和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随波逐流任意而行呢？那么到底对上帝兴起的12位士师的心意是完全的了解、完全的接受、完全的顺服而带出完全的改正呢？或者是我不会去理睬、不予自否、置身自外、依旧我行我素，以至于继续任意而行呢？所以呢，我就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来讲一下士师参孙。参孙的名字 Simon， 他是意思就是像太阳一样。他呢不是利未人，是拿西亚人。拿西亚人是什么呢？就是分别为圣、奉献归主的意思。那么在施布真是这样的，英国的讲道王子施布真是这样的评论啊，参孙的是比较有些那个的。他说，施布真说，他的一生充满奇迹和鱼形的场景，鱼形就是愚笨的那个鱼形的场景。他只拥有一点点恩赐，也很容易被诱惑胜过。他被诱惑并引入极路，虽然时常改正，他却依然犯罪。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参孙哈。参孙呢，他力大无比，他不用率领军队，他自己单枪匹马就与非利士人对战。他也是一个缺点很多的士师，他的个人生活呢和敌人是纠缠不清的。他犯了10诫中的好几个诫，也违背了做拿细尔人的条例。什么是拿细尔人呢？稍微提一下，如果要了解拿细尔人呢，我们可能要了解到民数记的6章1-12节。因为时间问题我就不详细那个。所以呢参孙呢，他呢
把那个拿细尔人的
好的
一点点不用讲你的那个哈，就说有些什么特点，跟我们都不一样的地方。
好的，一点就好了。好的，那谢人呢？那我就读一下民数记6章的。
读的，你跟我们讲就好。
好的，拿谢人呢？拿谢尔就是归主的意思，就是归主，他的意思是归主。那么在民数记中说到说，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也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制核制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这是饮食上面的。那么还有在身体的部位，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让头发留长，就是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所以呢，他还有关于他对他的身边的生活的这一部分，有的东西可以接触，不能接触的，他为什么呢？他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姊妹死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就是不能碰死尸，就是自己的弟兄姊妹那个朋友，就是父母死的时候，他不能碰死尸，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所以我们就已经提到了参孙他的头发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要谈这个问题。 那继续谈到说拿细尔人呢，
我想为了让你可以多谈其他的、嗯、我想这样对我们有个概念。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分别归属，
对对对，分别归属的意思、
啊、他本来这个时候的那个一些条例特例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刚才继续谈到说参孙，那我们谈到说参孙刚才提到他力大无比，他不能，他有，但是他也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呢但是参孙呢，他到在我个人看法，我刚才想到说参孙呢，他呢虽然有很多缺点，也有很多的战绩，但是用我用四个字来总结，他最后是以死效忠神的，他最后是以死效忠神的，是怎么样一个经过呢？我们头先谈到他的呼召背景，他的呼召背景我们刚才提到是在以色列第七次被盗，离弃上帝敬拜偶像，以至于耶和华将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40年，这是以色列受逼迫最长的一次。所以呢他的参孙在出生呢，他并不是偶然的。我们提到在士师记13:2有提到，在他出生之前，他的父亲马拿雅，就是马拿雅是索拉人，是介于但支派与犹大支派之间的一个诚意，先给了犹大，又给了但。他的父亲跟他的母亲，就是他父亲跟他母亲不怀孕，也不生育。但是呢，当耶和华的使者向参孙的母亲显示并告诉他以后，将赋予他一个儿子。接着他宣告了拿细尔人的意愿，拿细尔人的愿，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所以呢，在这个儿子呢，在生产以后不可用刀剃他的头。所以呢，在因为呢，做拿细尔人必须遵守这个约，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拿细尔的参孙的母亲被告知说，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净之物也不可吃，在士师记的13:7有提到。而因为他的儿子参孙的母亲又被告知说，不准吃葡萄树上所长出各样不洁的食物，不可喝清酒和浓酒，在13:14提到。那么接下来是我个人的理解哈，我看了这我就个人理解说，我说因为当时以色列被交在非利士人当中呢，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信仰生活方面的处理，可能已经被一起居住的生活的非利士人影响已经很深了，这是我个人的，就是已经被同化，不是说这叫对了。所以呢，我相信对于参孙的母亲来说呢，如何行出拿细尔这个分别为圣的这样的处理方法呢，我觉得对他来说应该是概念比较模糊的，我个人看法就比较模糊和陌生的。所以呢，参孙的母亲才会在这个时候被天使告知需要在日常的饮食生活方面有所节制，而且他要告诉他这个家庭跟当时的非利士人是分别为圣的，从参孙的个人到他的家庭都是分别为圣的。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圣经中知道，参孙的母亲父母在接受了天使的告知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天使就是耶和华，他不知道天使就是耶和华。所以呢，他们就用一个属世界的办法，用一只山羊羔来款待天使，在士师记13:15有提到，他们想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天使的尊敬之情，而天使却没有接受他们的要求，反而教他们若预备了燔祭就当献给神。最后呢，士师的出生所以呢在士师出生之后呢，我们来谈一下参孙的战绩。参孙的战绩，在参孙时期呢，以色列人受到非利士人的辖制，所以呢，参孙就上帝就兴起了参孙，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首先他娶廷拿的非利士女子为妻，他娶了一个非利士的女子为妻，导致他多次与非利士人引起争执，而非利士人往往都败于参孙之手。这算是他的战绩。然后呢，他因为呢，参孙是拿细尔人，跟撒母耳一样，所以呢，他过着分别为圣的日子，所以他大有力量，有很大的力量。他虽然，所以有一次在葡萄园中遇见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他就把狮子撕裂了，如同撕裂羔羊一样。然后再有一次，犹太人用两条新绳 捆绑他交给非利士人，参孙脱离捆绑，见一块驴腮骨，就用这块驴腮骨杀死多少人呢？1000个敌人，他一个人用个驴腮骨杀死了1000个敌人，这是他的战绩。那么他到了加勒城，加勒城埋伏杀他，他半夜将城门的门栓都拆下来，砍在肩上，放在西伯伦山上。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参孙有这么大的力量，是因为他有个分别为圣，凡事顺从上帝旨意的这样的生活。那我们有战绩，人都有成功有失败的一面，他有他的高光时间。我们就来接下来我们谈参孙的失败。他非利士人利用大妓女大利拉。什么是大利拉呢？大利拉的意思就是软绵绵的意思，就是甜，就是那种具体的我觉得大家查一下，因为我没有去查这个意思。那么他就是圣经中提到他用呢大利拉呢要得到参孙的命令。那么在圣经中说到呢，大利拉利用法子诱惑他，就对他说，你既不与我同心，不把你的秘密告诉我，怎么说你爱我呢？所以呢参孙的心被征服了，被这个大利拉，他不久就把秘密都交出来，表示他爱大利拉。大利拉得了参孙的秘密，就是头发落背，剪除能力就没有了，他把他能力的所来源的最秘密的事情告诉了这个女子大利拉。所以大利拉使参孙枕在他的膝盖上睡着，然后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7条头发，所以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所以他力量的来源就离开他了。所以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想，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但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所以呢他软弱的像普通人一样。所以呢最后非利士人将参孙呢拿住，挽了他的眼睛，用铜锁把他锁起来，放他在监牢中，叫他推磨，做囚犯，做奴仆，做牛羊。所以这是参孙的失败。所以呢参孙的失败是在于说他并没有坚守拿西人与上帝之间的约，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这个大利拉这个女子。那么我们再谈到参孙他有没有那就这样如此失败了吗？我觉得我刚才的题目是说，人虽失败，神的工作却不会被阻碍。所以参孙的最后的悔改，我觉得这是我看完之后我觉得这是有点我也不就如何去解释这种心情呢？参孙的悔改就是说，非利士人费了不少的心思和金钱，忍耐了20年之久才把参孙制服。他们心里是很高兴的，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就酬神谢祭，庆祝胜利，庆祝他们终于把参孙抓住了。那么大衮是非利士人的国神，人手余生，香火最旺。那么每逢国家大庆的时候呢，都以大衮庙为中心。那么在4世纪16章25节说到，他们在宴乐的时候就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他们开始要侮辱参孙。于是参孙从监里提出来，就在他们面前戏耍。那么到了27到28节说，那时候房内充满男女，非利士的众首领都在里面，他就在众人面前房的平顶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一个英雄就是自以为那个他被戏耍，然后还有3000人就看，就像我们想看那个，对对啊，所以我是觉得他受的一个侮辱是很大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参孙他求告耶和华，这是他求告了，他怎么说呢？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上帝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到那亡我双眼的仇。然后呢，于是他就用力把庙柱拉倒，全庙倒塌，压住首领的房内的众人。那当然参孙也死在其中，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参孙他以死效忠。所以呢，我们今天读到参孙的故事，就觉得罪恶是多么的可恶可恨呢？你们大家觉得呢？我觉得从3方面提到罪恶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那个，第一从个人方面， 参孙他犯罪，被仇敌挽了双耳作为戏耍，这是他羞辱参孙他自己，他个人受到羞辱。在信仰方面，腓力斯人抓住了他，就赞美他们的神，就是他们自己腓力斯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的、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啊。在16章的23到24节，这是羞辱参孙所敬拜的上帝，在信仰上。所以呢，那第三方面是在国家方面，参孙被敌人俘虏，同胞也就受到压迫，这是羞辱他们的国家。所以呢，参孙呢，他与沙漠是有同样的地位的，所以他应该是是世事中最大的，也是最后一个的。所以呢，他得着上帝独厚的力量，几乎无人与人，没有人跟他对比。上帝这样恩待他，是要借他拯救以色列人，不料他藐视上帝的旨意，忽略上帝的恩典，滥用上帝所托付的力量，犯罪堕落以致死亡。参孙是我们的借鉴。那么在提摩太后书，保罗说到，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呢，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经节，再讲一次。
OK， 这个经节是在提摩太后书2章21节。提摩太后书2章21节。大家有翻到，我们可以一起读吗？好的，好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看见呢，我们看不到比参孙更强壮的人，在力气方面没有人比他更强壮，但是在道德方面，我们也看不到比参孙更软弱的人。所以我觉得他犯了不能自审而任意妄为的罪，放纵私欲，偏行己路，这是堕落的开始。所以呢，他自寻试探，自投网罗。那么在加拿太书6章7到8节也说到，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拿太书6章7到8节，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呢，在圣经中我们有没有看见这样的一个，有没有看见一些跌倒的人，因为骄傲而跌倒的人呢？大家可以有没有看见这样的？有吧。所罗门王呢，所罗门王他写的箴言，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素以智慧自称，但却拜偶像，跌倒在这个很不智慧，跌倒在拜偶像这件事情上。大卫是吗？大家都熟。大卫一身清洁，但却犯了奸污之罪。还有彼得，他觉得他自己很勇敢，但是他却三次不认主。这些人的失败，是不是这都是人的失败？但有没有阻碍神的工作呢？没有阻碍神的工作。所以刚才我再重申一下，我的题目是：人虽失败，上帝的工作是不受阻碍。人虽失败，上帝的工作却不受阻碍。所以呢，我觉得说呢，士师记他没有夸大士师的攻击，也没有对士师做传奇式的描写。所以这些故事纯粹是士师的个人记录。那士师的所以从士师记我们可以看见呢，上帝为百姓选立的仆人都有缺点。但问题是，上帝是否应该容许他们的人生被缺点毁掉呢？大家觉得呢？上帝是不是？
重复一下你的问题。
对，我的问题是，上帝是否容许他们的人生被他们的缺点毁掉？比如说我们有缺点，上帝是不是容许这个缺点把我们的人生毁掉？
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
对，感谢主。是，事实上上帝仍然使用这些有缺点的人实行他的计划。虽然人失败，但上帝的工作不受阻碍， 但是呢，
对不起，你说毁掉的是我们这个人，
对，
是那些事工，
对，毁掉我们这个人。那、嗯、所以，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说，上帝用事师，那要有一个事工给他。但是如果上帝允许这个缺点毁掉了这个人，同样上帝的事工就会被毁掉。那我觉得上帝他不允许他们。
你刚刚讲的不是这个意思，
哦、
对不起哈、
嗯嗯，
你刚刚说人失败了，神的。那个他所命定的不会那个，
对对对对。
那你现在应该很，所以我有一点点想了解你的问题哈。
对对对，所以
这个人很就是很多的失败。
对对。
啊，那神会容许这个人怎么样？还是说还是事工？然后你说是人嘛，对不对？啊，然后你说那事工人如果毁，事工也会毁。
对，这也是我的问题，这就是我的 question，
okay,
就是说。
Okay.
神是不是不是神是不是因为是不是没有工人，就是比如说像约书亚就是拉合妓女，有的人说他是骗人的，他骗了那个，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神学问题，一直在讨论在争执中。那到时候那时候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老师就说这个问题是神的事工是不因人而受到阻碍的，所以呢这个问题我们也还在讨论，还在思考当中。
然后你的问题是说，神会容许那个人因为他的缺点被毁掉吗？
对
对？对
啊，对，这是我的问题，就是说，上帝会容许说，我们的缺点把我们的人生毁掉吗？这也是我自己要跟大家一起讨论，要学习，也是一直在得到答案。但老师已经安息主怀了，那这个问题我到目前都没有得到答案，只能说这是我的作业，就是给老，就是给我的我觉得在我相信我的老师已经在天堂，他一直也在一直就是他一直鼓励我们的事情，一直都在鼓励，也同时鼓励我们神学院的同学，就是不要放弃。
他还是他的那个精神、啊。
他精神一直都在。
活在你们。
都一直活着，因为呢，但因为我有个问题，我有个习惯就是一有问题就不停的打电话给老师，打给师母，然后不停的问他。那现在就他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了。
嗯。
他过世的时候，我们同学每个。
啊。
对，是啊，因为我很软弱嘛，所以
不是说我是很尊敬你的，
是是
你的是很好的，
对
是是，就是说约翰福音10:10说，他说我来了让羊得生命，而且得
对呀、啊、对呀、
啊，这个呢就是说向长辈请教，其实这个是很好的，
对
呀、
啊、对
呀、
啊、
必要的。
对呀、啊，
这个没有什么，
是，所以呢，我最后用我刚才的就是主题还在重篇来结束哈，非常大这个成绩大家给我评分呢、啊，就是题目是虽然人失败，但上帝的工作不会受阻碍，这是没有疑问的，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我自己啊，我明白，我这是。这是我确定的，对对对，谢谢大家，给我好点成绩。
好，我问一个问题哈，那我还是把我们这个课的请你们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哈，还是稍微再了解一下。就不管是做这个作业，或者是这次你也预备着要分享这一课，一定有你很深的。一种信仰里面的一种学习，
对对对，
刚刚讲
对对对，
除了交作业那个哈、
嗯，
那我们很荣幸啊，可以成为他的这一课的哈、
嗯，
所以这一课的学生啊，
嗯、
所以你的老师也很欣慰了，
对对对对，
今天站在老师的位置来教我们哈、
哎，是是是，
好，那在生活上面跟神同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你从这个参孙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学习之后。你认为你有学到什么？我觉得那个是对我们是
对对对，
帮助我们的
啊。我觉得啊、我就讲讲我的见证吧，好吗？我是1997年信主，原来是无神论者，军队的都没有这个。但上帝拣选我的时候呢，也是圣灵充满信主。信主以后，我比较特别，就直接跟主说我要来美国。我当时并不想来美国，因为中国工作不错。就然后呢，就一直跟主祷告。我跟主祷告的要来美国的原因是，我想看看美国的教会。我说主你给我说我想看看美国的教会。那我当时说我说你给我10年时间，让我来美国。 我想可能十年后我回去还有这个工作还有在很好的工作、
嗯、
不错的工作、嗯、然后呢十年我说主，那当时我的家庭呢没有这个条件，就是说那、
嗯
啊、你来啊花的几十万，没有这个条件、
嗯、
但是也有人因为我是家里的第一个信主的人，很多人讽刺我啊、就是就觉得、哎、那你去靠你的神嘛，耶稣很厉害嘛，那我当时就我就说好吧，那我就祷告给你看，你们等着啊，我就这样。
太好了，
这是我的心，我说你们等着哈、啊，我今年年底一定能到美国。那感谢神呢，真的是一路真的是只有我一个人，就抱这个小小的圣经，也不会祷告，就抱着就抱了一个小小的圣经就来了美国，在飞机上13个小时，害怕。就一直抱着这个圣经也一直翻，因为那时候他没有经过神学培训不会看，就一直就看到亚伯拉罕，一直看见亚伯拉罕名字，亚伯拉罕带着信心出去，一直看见这个，一直看着这个亚伯拉罕是谁，到后来当然读了神学之后就知道，飞机上13个小时抱这个圣经到了美国，美国之后开始工作，开始进入一些一些事情之后，也都是抱着个圣经不懂，但是就觉得这个圣经就是我的保护神呐、啊，因为也不懂嘛。然后呢，直到在亚特兰大五年之后，神呼召我，给我一个梦，呼召我去纽约。呼召去纽约之后呢，就直接进入神学院，就直接呼召我啊去读神学院。那么去读神学院的第一堂课呢，啊，其实我都不知道那是神学院。那就上课的时候就听到那个院长讲课，属灵操练礼赞，怎么听得我特别的甜蜜，就好像这些话是我很想听但是就一直听不到的话，就每就唱的就上课上的是如痴如醉啊，就是然后就上完之后有一天就是我同学问我，因为我们要面试嘛，我们院长说你有没有呼召，我说没有呼召，我说我就没呼召，他说你有呼召的，我说我没有，那就我说我就不高兴，他说没有你再回去想一想，我说我就是没有，然后实际上有，回去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若你呼召我，你给我十分钟时间，呼召见证要写下来，因为这个上学要用，他才会让你去读嘛。然后呢就真的有十分钟时间，神真的就呼召我，我就给我回忆当时他呼召我的时候，我说哦原来主你对我有呼召，那就更坚定了我的信心。但是我去读之后不知道这条路是这样的，只能说我、哦、享受读书的这个啊，这个同学之间的帮助，老师之间的爱护，教导知识的喂养，只是享受外面的世界，就叫什么叫埋头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啊！啊，真的是，因为哈、啊，今天我才知道老师对我的保护是真的很好。然后读完，然后还再次开始教会服侍之后，然后生活中当然有的是不敢犯的，比如说圣洁方面的，特别是姊妹，比如说这些婚姻方面的事情，那有也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这种。圣洁的这种就是这种师母啊，我那个纽约教会有七个堂会，七个师母，就每个学一个，就然后呢就开始做这方面，就你一定要一定这是就变成说你一定要注意这方面，这个是不能做的，当时的概念就是说这个不能做，就为什么不能做我并不知道，后来看了圣经才知道上帝是为了保护我们。然后呢后来呢就生活当中呢当然也有跟神赌气啊，比如说读书读到累啊，或者说抱怨，其实这都是罪。我有一次跟徐师母说到，刚来的时候跟您说，那个时候其实我看了那天的我们的教会的读经，他说其实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抱怨神，其实那是罪。其实我当时犯的就是抱怨的罪。所以我当时有跟师母讲，师母我马上认罪，我觉得我有一个恩道，我很会认，我一错我就马上就认罪，我就很害怕，这是我的那个，我就马上对不起，我错了。主，因为在约翰福音一节说到，我们若认罪，神是圣洁，他必定赦免我们的罪，1:9。所以我觉得说，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直有违背神，有，为什么？因为在纽约那个生活的地方，就像当时的以色列，对啊，就像当时的以色列，就是各方面你不知不觉中就被带了，你不知不觉中就被影响了。那有的比如说工作中一些，比如说一些欺骗啊，这些我们老板有的时候让我们做我们也不知道的时候，当然这是我觉得这是如果你不知道有了这个罪，我觉得这个不知者不为罪嘛，我不知道。那后来就有了这方面的经验，说每一份工作要祷告，每天上班要祷告，每次开车要祷告，然后呢每做一个决定要祷告，每交一个朋友要祷告，每甚至写作业要祷告，所以就是生活在祷告当中。那么经过了神学院十几年的training之后 啊，我的 BA 毕业之后，因为但是我爸爸2018年正好过世，那过世的时候我说主，我读完，我听你的话，什么都不管，读完 BA 了，到120个学分结束了，你不会呼召我了吧？因为但是呢，我说而且我爸爸刚刚过世，我很痛苦哎。2018年、哎，就是那个时候我的道术呼召来了。
嗯，
是什么呼召呢？很清楚，神跟我说话。我说主，我说我毕业，我读完了，我任务交上了。对，就是你要我呼召，我这什么苦都读完了，120个学分。但是主说你要以传福音为己任，很清楚的告诉我这句话。嗯，你以传福音为己任，非常安静。那天突然间这个就到我脑海里。然后又用以赛亚中有一句话说，耶和华的知识像洋海一样遍满全地。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说哦主，我顺服，那开始就是修道学硕士的这个课。那修疫情当中也做了很多的教会出现问题，也就是关的时候没有人回去，上帝也用我，一会儿纽约西跑跑，一会儿纽约就是跑来跑去，因为我有一部车嘛，就可以，我可以东奔西跑，我有一部车，但上帝给我一部车，我可以东奔西跑。那部车也是一个我老师的教会的一个弟兄姊妹奉献给我的，他们要我通勤也是免费给我这个礼物。然后呢，上帝就用我好像东奔西跑，牛这喜到处跑完之后，又做了一年的 volunteer 在纽约做给老人送餐，没有打，在没有打疫苗的情况下到处跑，法勒圣长岛给老人送餐，就是有的时候被他们骂，因为他们小孩子他们很紧张，为什么这么晚，我饿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送到我这边来。就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的信我的整个耐性，我的对神的这个信心到了一个很高的一点。我们明明是免费送给你，从早送到晚我都没，但是他们还说我饿坏了，你怎么那么慢，那我们一天要送好几十份呢，不是说只有一点点，但是送完之后，
那是从哪一个
单位？哦，那是教会，那是什么呢？
教会的。
哦，那是这样，我们教会有个英文堂牧师，他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他就自己，我们自己自发买菜，我们自己每个人自己花钱买菜。
嗯。
买菜就是说买牛奶，然后送给那些老人，就有一些名单的，有个老人，这我们就送完之后，那有一个美国的报纸就发现了，就这个很好。那就采访了我们那个英文堂牧师之后，就有一个农场，美国人农场就知道了，就支持我们，那就给我们新鲜牛奶、苹果、新鲜蔬菜，我们就不用自己买了嘛，我们自己买的送的不够嘛，然后就跟311联络，311嘛，纽约，就是所有需要的，老人需要食物，没人小孩的那个，全部都名字、电话号码、地址都给我们，然后呢，由政府。就进入到了美国政府，我们的教会由政府出钱给一些比较出名的餐馆去做饭，就给老人设定了周一到周六每天不同的有很有营养的那种饭盒，就是那种给老人。然后呢，到最后韩国教会也知道了，因为我们已经就是在美国电视台有报我们教会嘛。然后呢，韩国教会很多教会都知道，就都去领了，就是这个区有你们这个教会，这个区那我们是长岛 Queen 是 M House， 布鲁克林太远了，我们就不能送。那么当时我就在纽约省，我当时其实疫情中已经累到 burn out， 整个人就有点 burn out， 就是太累了，就有点累到说有的时候说主，这个难道只有我一部人有车吗？就我一天到晚东奔西跑。但后来，那我当时
这个当中你是没有办法跟对方接触的，
意思是这样的，我们比如说今天
我
们，
我的意思是说哈，我主要问的问题是说，有没有机会跟对方有一些交通？
是这样的哈，但是疫情，他美国政府是这么规定的，他说拿过去的时候，你菜是放在地上，也不能放在地上，就是放在一个地方，然后你看着他拿走了，然后呢，我们也做了之后呢，电梯呢上去的时候，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就是面罩，就全副武装，没有打疫苗嘛。
嗯。
但是当然，当时要出来送的这些人呢，我觉得用有就开玩笑是加里森敢死队，加里森敢死队就是是一些有感动的，有感动的成一个 group， 然后呢送去的时候，送之前菜到了，分完打电话先说，我们等一下要到你楼下，你来拿。我们看着你拿了，因为是老人嘛。那有的老人说，我太老了，我走不动，你能送出来一点点吗？那我们都要做这种服侍。那当时呢，有很多人呢就送了之后，甚至被骂，就被抱怨之后，有人回来跟那个英文堂牧师讲，他叫 Gray， 那但是我就想，我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那后来我想，我们要不要送点福音当中给他们？这是我想的。然后呢，那后来为了这个事故变成五饼二鱼呢，我觉得是因为我的一次经历。有一天我去送完，我车上放了一些就是好几十份之后，停在一个地方，有一批墨西哥人，就是妇女站在我车窗旁边，一直敲着我的车，就说他们要食物。当时是不能打开窗户的，因为隔离嘛，没有打针。我说你等一下，我就下来了。我说你们有登记吗？他说我们没有登记，我们看见邻居有，我们也想要。然后我就一直到我东西是在车后面的，我说那好吧，反正你要嘛，没登记你也是有权利吃的，就给了他，一直给，一直给不完。我怎么今天怎么有这么多？我说哎，我刚才明明只放了这一几份呢，怎么一直都有啊，一直都有啊，一直都有，他们排了队。拿完之后我就在 Facebook 神感动，我就 Facebook 写出来之后，写完之后 Graham 就说我们这个团以后就叫五饼二鱼。到今天还有，但是今天是到教会信心教会去拿。那我就是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上帝让我来佛就是给我一个度假，太累了。我累就是累到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我是从早送到晚，有的时候自己都没有吃饭，因为忙嘛。那有的人比如说送到晚上，我们早上打电话给他，他不接，到了我们七点回家了，哎，你们怎么不送过来？我说我们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在你们家门口等了很久啊。他说我现在饿了，你能送过来吗？我说我们已经都回家了，牧师，我打电话给牧师吧。他说你们不好，你们就会说，哎，你们没有韩国教会好，都有这种声音。但我觉得那时候如果不是说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话，我们有很大的抱怨。We are volunteer， 我们是自己付车费。当然我觉得神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在那段时间，在缅甸那样跑，长岛那样跑， M House 那样跑那样停，我没有吃过一张罚单。
哇，哎呀，太感谢神了。
因为当时是有一个，我是 driver， 有一个 assistant， 一个助手。所以呢，我是觉得说，助手当时我想个为什么生用一些软弱的人？我一个助手是一个啊，他的先生在 COVID 中过世，刚过世十几天就出来服侍，所以就没有说因为丧夫之痛让他那个，但是他服侍的很好。所以我是觉得说，神，我师母的意思就是我的生活是不是有失败的时候？
那么我的意思是说，你在讲参孙的时候，然后你跟从参孙的这个例子，有没有什么重点？就重点就好，就是你跟神的这个同行当中，
哦，当然有，
讲了很多了，
当然有，当然有啊，因为啊，我没有参孙那么力大无比啊，
太好了，
神的力量，
对，而且我觉得我一文被呼召，一文接受那么多神学装备，有的时候想不通的时候也开始跟主打仗，也是跟主 argue， 特别我老师过世的时候，我就是我主为什么你要把老师拿走？我说主，我再也不要理你了。我真的很生气，但是上帝很奇妙。我在海边走的时候，哭的时候，主就让我回忆起老师从马太福音开始教，到哥林多前书教的，他讲的所有的这种课，一直在我脑袋中回忆。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把老师拿走，他只是说老师留给你的这些都刻在你的脑海里了。他说就是他的，就是说这些就够了吧，让我足够对老师的想念之心可以得到就这个答案的，所以就是这样。所以谢谢，
好的，
谢谢，谢谢。
太好了，
谢谢，
很感恩了。大家给我诚实好听，
太好了，
诚
实。
我有
没
有
什么问题哈？
没问题，讲得太好了。
非常好，就说讲到那个，就说人的失败啊，
不容易哦。
我就想到那个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绕了那么远，由于人的软弱，绕了那么久四十年。我们现在还有四世纪，每一个周期都是这样。然后看的时候，好像觉得这怎么会这样？其实自己的跟主的过程也是这样，也经常是这样。但是在我不讲，不管是失败也好，还是多走了弯路也好，那个都是经历生命得到。生命得到通过那个生命得到了滋润和到成长，
都是养分，
对，都是养分，就是耶利赛亚书三十二十节二十一节，艰难当主，困苦当水，李校长记得的，那是日常食物。
好，
好，那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要问的？
对，我想问，因为站在台上，我知道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稍微靠烫一点，就是稍微平静一下。其实我觉得刚才师母那个问题特别好，就是他其实是这一个参僧这个课题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参僧是一个有性格缺陷的、道德缺陷的一个人。嗯，然后其实你的主题也是这样一个主题，
对对。
但是我觉得你有没有一个特别的实例，就是说个人的或者是他人的，就是说，现实生活中，那是一个参僧是一个圣经中的人，
对对对啊。
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物，就是他是一个幸福失败的，就是说
好多
是一个有缺陷的啊、就是个人有缺陷这样的，但是呢，他是他的失败，他的那个。性格的问题，他的个人的问题，就是，但是事工还是成功的。
对对对，这就是我的主题。
对你的主题，但是你们有自己个人的这样的经历，还有那个，或者是其他人个人的，
有
一个特别简洁明妙的。
讲
这种，
师母要一时间。
好，就把他的问题，你稍微用实际的啊，你的经历来回答好了。
哦，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读神学院，我全家没有个支持的，师母知道。他不但是没有支持，反而是突然间就撒旦会用他们攻击我。
嗯。
那我是一个从小不在父母身边长大的人，自己长大的。
嗯。
其实就这样讲嘛，就是说，跟父母的关系不是特别好。
嗯。
但是呢，又特别想孝顺，往往子女都是这样。然后呢，我妈妈攻击，上次撒旦有时候见着我的哥哥啊，我攻击我说，我特别难过，那也会跟神抱怨，几乎想放弃不读了，我不干了，我真的不干了。但是呢，上帝他每次呢，就是让我，他没有让我是，他很奇怪，上帝就是每次一到学期开始选课，他就让我借着很多人就不知不觉就选好了，然后选完之后呢，就不知不觉就去上了，上了之后就把这个。我妈妈这个事情放在后面就不去想了啊，一个学期一个学期这样过来，
等于说哈，
嗯，
刚才 Sarah 说，从一个人的他本身的缺陷，怎么样让神来成全到他，对我们带领的，你跟他走嘛，一定会走到终点哈。那等于说，你那个本来有一个自怜，
对对对，
有一个缺乏，
对对对对对，
啊，原生家庭的遗憾，
是是是，
那个呢，好像每一次在一个关卡上，你就会往上再上一步，
对对对，
好像神在提升你的这个自我
的
价值感，
是
吧？OK， 好，那继续讲，好的。
所以呢，每次每个学科都有阻碍，甚至阻碍不小，但每次呢，神就说你靠着我，我不管，就是你一定拉着我。其实我觉得我都不如山村的，都不如山村，就每次都是他抱着我走过。我就是用一个，我觉得用一个图画吧，就是说有个人走着走着，在沙滩上走着走着。本来是两个脚印跟主耶稣一起走，走到最后只剩下主耶稣的脚印，我们去哪里呢？主耶稣抱着我们，主耶稣抱着我们走过了这个艰难。我觉得我就是被主耶稣抱着走过的各种艰难的这样的一个人。
OK， 好，那我补充问哈，就说这个当中你体会到什么叫做所谓的自卑，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对对对，
是有的啊。
有，
虽然你能力，其实你能力也是很强，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啦，对不对？是不是哈？他以前当过那个当过兵，那怎么讲兵嘛，当兵嘛，哎呀，在军中哈，那个都是要有几把刷子的，对不对？没有要被训练出来哈呀，但是。其实人的这个自卑哈，怎么说呢？因为神本来就拣选我们卑微的、卑贱的、软弱的、不体面的哈，这个是神看到我们的时候是这样看我们的。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只要我们在神的这个呵护下面，像他讲的呵护下面，只要在神的这个培养我们之下呢。这个部分呢会被医治，啊，那参孙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也等于是我们的最大问题。那我要请问你，就是你在自卑，你刚才提的是自卑的一个你的经验，那在这个所谓的我们的原罪的骄傲里面呢， 有没有很深刻的体验？
当然有，
因为那个是要被救赎的，那个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的呀。
当然有，其实纯粹的骄傲是什么？因为我当过兵嘛，但是当过兵就大家就说这个是好像社会地位嘛，生活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在想，其实神让我当兵是为了培训我，今天可以独立的完成他要我的。因为意志力各方面当然有社会训的不太一样，
等于说你的那个所谓的我们的原罪里面那个骄傲那个自我有没有让你也有这种半跌的时候？
有啊，
也有被管教的时候。
有当然有，因为我在纽约教会服侍就失败过一次，就觉得说我接受过神学培训嘛哈，那比如说很多事情按照我自己的去军队的那道去带的时候，那带的时候
靠你自己就对了。
对，然后呢带的时候呢就受了很多的委屈。那有一天很明显，有一天晚上我就跟主哭啊，抱着的圣经跟主哭，我说主，我一直服侍你，一直按照你，我那么辛苦苦成这样的，为什么你还让有人误会我？眼泪就滴流下来，滴到圣经上，当时圣经就在我正看到以赛亚书，眼泪就滴到圣经上，那段经文就放大。什么经文呢？我忘记了，多他就说你若不能把卑贱的与高贵的分别开来，就不能做我的口。然后我说这句话为什么突然放大？我看见这个经文，我眼泪就止住了，因为我知道主跟我说话了，我也得到医治了。然后我就问我的属灵长辈，他说在人看来是高贵的事情，在神看来不一定，在神看来是高贵的事情，在人看来是卑贱的，不一样的。
所以你的价值观跟眼光一直在更新，
对
不
对？
啊哈呀，我这样没有打岔到你的问题。
没有，你欠你的很好。
对呀、
啊，
谢谢。
没有，你来问他，不是在问我。
答案。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经历的故事，哈、我一直说我们是不能用复制的，哈、我觉得谁好棒哦，我复制那个没有的哈、因为神给每一个人。如果你相信诗篇139篇，神说我在你还没有成型的体质，我就看见你了，然后我就怎么样，把你的日子写在我的册上，神啊，他的册上，而且很多，很宝贵，很众多。我们这一节是我从一开始第一课我就一直要强调的，有一些节哈，特别就是要好好的打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哈。那么那个意思是什么？他说看见你了，不是你们了哈，是神的那种个别的，对我们个别的注意，个别的，我们讲命定好了哈，个别的一种计划心意，不是。一大团整个一起的，不是这样哈、也不是同文化的人一起，不是这样哈，是个别的哈、个别的。所以但是在这个个别里面有一些相同的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神要让我们，他看到我们了哈，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还要做罪人，还违抗他，还很多情况下面我们都不认识他，根本不理他，也不可能跟他靠近的时候，神就已经自己用他的方法，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好，那刚才旧约的方法是什么？他会借着先知，会借着使者。好，然后呢那些旧约的一些例子都有它很深的意义。好，拿细耳人刚才讲到分别的，好，那来到我们这个时候，这些原则都一样，可是每个人的故事细节都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经过，等于说神一直看着你，从还没有成型，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看他，这样好不好？我们不晓得他存在嘛。好，
对
呀。刚才文英呢，从小可能他说自己长大的，好，没有一个人自己长大。中国有一个中国人有一种概念很好，天生地养。如果没有天给我们生命，没有地来养我们的话，父母亲多怎么样都没有用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父母亲在神的这种他的授权之下，好，来我们成为一个管理的一个好像一个结构一样。但是呢，你即使那个非洲的孩子都不吃饭，没有饭吃，他会不会长大？
当然
他不会老是当婴儿，对不对？所以你我们要知道，我们活出来，我们生出来就有一个生命的律在我们的这个某某人，而这个某某人呢，在神的册上都已经计划好了。问题是很多人，难道神只有看上那些人吗？应该我们都了解不是嘛，对不对？好，那起点从哪里开始呢？起点从我们重生那一刻开始，我们终于认识神了，然后我们跟他四目相对了。哎呀，我以前都不知道，对不对？哈，所以后来文英的从他的我了解他到现在呢，我觉得神好像说来过来换我来养你，可以这样讲吗？他其实早就给我们生命，给我们生机，给我们有机会，可是他我们没有看到他嘛，他看我，他盯着我看。从还没有成型就盯着我看，你可以体会到说那个哈，父母亲妈妈怀孩子还不能看呢，哦，只能摸摸肚子啊，听听他的在踢脚啊，哈，那都已经很兴奋了，都已经非常的奇妙了，何况是神是看见我们的，从我们生出来，从我们长大，从我们的家庭有什么因素，他都看得一清二楚。问题是他说，哎，看看我，看看我，我们不看他的话，
对，
啊，就没办法对上嘛。好，那对上就是我们一起跟神一起走了，所有我们的低洼的地方，它会成为那个低洼的是什么？是丰富啊，是粮食啊，是饥渴像，它是水啊，活水啊，这些只要你低洼的，它就成为那个你低洼的地方，然后好让你怎么样活出神原来造人的那种尊荣。好，那参孙的例子当然很特别，好像也只有一个参孙啊。呀，那我很简单的，因为我们时间到了哈，对不起，问题还是要留下来哈，而且留了几年没有来。好，我很简单把它做一个结论哈，如果你要补充，你再补充哈。呀，好，我们要记得哈。生跟死，刚才他提到参孙已死，
效忠
、那个死事实上是这个生，
对，
他被分别为拿细耳人是他爸爸妈妈的事情，他从来没有，好像我就被安，我们以前讨论过，对不对？我那个儿女，我们能不能帮他安排什么安排什么安排，我们会，我们有没有的理想，我们希望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好，我到现在还很遗憾的，就是唯一的遗憾了哈。但是我不会自卑，我的孩子没有一个是传道人。我想说，我觉得走神的路哈，然后有荣幸可以啊，什么都服侍神，这个多美啊！可是我两个孩子都，但是他们的心是可以类比的。好，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哈，所以呢，这个生的问题很重要，他生出来了。他们有他们的，我有我的。好，那什么叫生出来的呢？你们认为这个我们讲的就是重生了哈？好，你认为参孙什么时候重生？
死的时候吗？
当他眼睛被挖掉、被戏弄在那边的时候，在磨墨的时候，就像那个耶稣旁边十字架上的强盗，最后的一个机会。主啊，求你纪念我，这个是一定要有的。这种人生是跟主，一方面我们是把自己投身到他的身上，一方面呢，我们四目，当我们还有日子可以同行的时候，是我们两个眼睛对着神的两个眼睛，那是一种爱，那是一种亲，那是一种安全。好，所以我们谈到也很重要两个问题哈。刚才啊，当然因为他念神学院哈，你说你当初不想你去念神学院，那你以为你去念什么？
因为但是需要服侍哈，在福州堂，他说文英啊，你又会翻译，又会唱歌，又会这样，你去读这个神学院，那
所以你不知道什么叫
我不知道
神学院。
我进去一坐下来一听，第一课是属灵操练礼赞，听完了我说真的是太甜蜜。真的是如痴如醉，就很爱听这些话。
Okay, 你是被人家推进去的。
对，我是被推。
OK， 好，好。但是他的呼召一定是要他自己的。
对。
对对对
啊，所以他为什么十分钟可以把他我看到他的护照的那个啊下写下来的哈，那所以这个都是人跟神之间啊，一方面我们重生了，我们给我们一个生机之后，再接下来我们跟他的这个寸步不离，好，我们的心跟他的心就一直紧紧的要靠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面对一个问题，一个是生跟死的问题，一个是活跟亡的问题。这个活怎么生活跟亡，这个当中包括我们的选择。你看参僧可以选择他要怎么过就怎么过，是不是？好，那生跟死是神的定命，人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那这个生是给你一个脱离灭亡的那个，那这个的话来到就是我们怎么活，我们过我们的日子怎么活。好，那个问题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谈了哈。到底人的违抗，神有他永远的旨意不会改变，我非常认同哈。不管人怎么样，我告诉你，人要用的话，驴子都可以说话。
对，
他哪里需要我们呢、啊？那为什么他要抓着我们、拉着我们、盯着我们不放呢？
他爱我。
是的，他非常器重我们。这个还没有出生的那个我已经记好的，还没有上路哈、啊，百般的，好，好，那到底？神的永远的旨意，他的命定不会变，他不会因为人的成败来让他哈失败。当犹大卖耶稣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失败，你知道吗？可是变成一个成就哈。但是人本身的如何活这个部分，会不会明明就是走向滑路，然后？刚才有一句话说神不容许他，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哈，嗯哼，那到底神的责任跟我们的责任有什么关系？这我们下次再讨论，又多了一个题目哈。OK， 好，好，谢谢，谢谢。